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
走入新约圣经，福音书保罗、约翰，研读、反思、领受。良友圣经学院吴嘉恩老师主讲新约神学。
良友圣经学院的学员你好，我是吴嘉恩，现在是新约神学上课的时间。今天讲终末的启示，启示录。我们一打开启示录，在开头几节呢，已经发现它有三种的本质。请听，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念着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但愿。那我停在这儿，因为开头这几节呢，已经看到启示录是耶稣基督的启示，这书上呢也是有预言的，还有在当中呢，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一般呢都认为这本书呢有启示、有预言、也有书信。这三者呢，书信是比较容易明白的。这七个教会呢，包括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沙迪、菲拉铁菲、老底加，都是我们熟悉的一些的经文。启示录是启示的文学跟预言的内容，那这方面呢比较复杂，也是牵涉到我们对当中的神学的理解。那启示录启示的是什么？一般的印象当然是启示有关将来会发生的事情。第一章第十九节也的确记载了耶稣说，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那我们怎么样把启示录的内容理解为将来必成的事？那解经的方式其实有很多，也许教会以往的习惯的传统的方式是把这本书看为末世的事件的一个时间表，甚至把一章十九节看为整卷书的要节，将整卷书分为三个部分，所看见的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那么第一章的人子的意象就是所看见的事，二章到三章那七封信所说的是教会现在的事，往后呢第四章到末了就是将来才会发生的事情。这样的以末世的启示作为主线的理解呢，是我们熟悉的，也是华人传统比方时代主义的解释，那也许呢是弟兄姐妹也往往听过的解释。不过呢，启示录的内容里面呢充满了预象，所谓预象就是用叙述的图画或者情节的方式来表达一些的意思，那我们可以称这些的预象为象征，因为所表达的意思是将来，因为所表达的是将来的事情的话，那意思可以是很抽象的，不会是很简单的日常的比喻而已。那既然解释出来是未来的，可能是抽象的时间表，那理解的方式当然是众说纷纭了。因此呢，一本启示录产生最少四个解经的方式，你也许也听过了。启示录的有过去派、历史派、理想派、未来派。那过去派呢，是把内容看为过去的时候应验，就是罗马帝国的时代。历史派呢，就把启示录看为应验在过去2000年的历史的过程的当中。 有点的对号入座了。那么理想派呢，是把启示录看为不断的重复的应验，我们每一个时代都会看到启示录所写的事情呢发生的。那么未来派呢，就是强调预言，就是所写的都主要是预言将来主再来的时候，真的到终末的时候才发生的那个时候的情景。那我相信如果你研读过启示录呢，你对这四种的方式解经的方式大概也听说过了。那么总的来说呢，这四个解经的方式的问题在哪里呢？就是所写的以象征手法所写的内容呢，是在哪个时候应验的问题，是在罗马帝国的时代应验呢，是在2000年来的历史进程中顺次的应验呢，是重复的在历世历代应验的呢，或者是到了最末后主再来的时候那个中国时代才应验的呢？很难定准。然而呢，今天要讲的不是这个何时应验的问题，因为启示录的信息不只是末世观而已。我们读新约神学呢，会比较注意一本书里面的各方面的神学的内容，所以今天看的不只是末世，而是启示录里面还有什么神学的主题呢？那近代的学者发现也大都同意，原来启示录在陈述的当时呢，是有同类型的作品的，叫做天启文学，那反映一种所谓天启运动，天是天上的天，启是启示的使，也有人叫天启文学为启示文学或者是启示运动的。那这一类的文学呢，它的内容往往涉及那以下的：奇特的动物、奇特的天象、天使的出现、数目字的运用，还有二元的布局，比方善恶是对立的，天和地在征战等等这一类的情节，还有一种循环的现象。那这样的内容呢，我们熟悉启示录的话也会记得在启示录也有看见过。如果看启示录以外的一些当时的文学呢，有一本叫以诺一书的，也是充满了预象或者是象征的，那当中叙述了一些很难想象的情节，比方生生掉下来变成了一头牛，又或者呢，一头公牛可以变成一个人等等。当中还有提到的有很多不同的动物。那这样的写法呢，在一般的文件不见到有，但是在这一类的文学呢，却是非常普遍的。这告诉我们，原来启示录在当时来说不是独一的神秘的语言，神并没有用很神秘的语言，用空前没有的密码的方式来启示末世的事情。启示录它的原意是透过当时所能够想象得到的一种写法呢，来切开一些神的心意。也就是说，启示录运用了当时的一种对世界有批判性的一种文学的写法来表达末世的信息，神如何介入这个世界来拯救来审判呢？对比一下呢，启示录与当时的天启文学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相同的是对世界的一种的批判性。那一般来说呢，天启文学呢是比较悲观的意识形态的，对世界的罪恶觉得无望，觉得神一定会需要介入才有希望这样子。那启示录也带有这个信息，启示录也是批判世界的罪恶的，也是颠覆世界的价值观的，也是相信需要神介入世界才有盼望的。但不同的地方呢，就是启示录不是完全的悲观的，启示录不是逃避事情，而是有鼓励性有使命感的。神透过天使 和他的子民在世上做见证，与撒旦征战，这是很有使命感的一卷书。启示录也告诉我们，终末的定据已经定了，耶稣是主，他救恩的应许呢，最终是不会落空的。这是非常正面的信息，跟当代的悲观的文学呢不一样。如果再看启示录本身的文学写作特色呢，会看到它里面的旧约隐喻是非常多的。有一位学者叫包航，他指出启示录是非常巧妙和充分的运用旧约的隐喻。那这样写法呢，构造成为一种非常精密的布局跟复杂的文学网络。做什么用呢？就是要抗衡当时罗马文化的很耀眼的一种世界观。所以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呢，也感受到它的文学结构呢也是非常精彩的。还有就是用启示文学这种的循环式的一种的写法呢，带出一个整体的布局，就是成就一种先知式的天启文学呢，能够带领我们从一个比较超越的角度去看这个世界。约翰在异象中呢，会被领往世界的终末，在神为人类历史所设定的终极目标底下呢，看回过来，从终局的角度观看现在。换句话说，在天上看到地上的世界，在终末看到现在这个时间。这卷书带领读者向神所看见的世界开放，向神所已经确定的一个终结来开放。从这样的角度呢，我们在最困难的情况呢，能够得着最大的信心。他有末世的预言，也有现世的关注。那我们看启示录的大纲呢，你差不多马上看到当中呢有不同的神学论题。第一章开始是主显现的意象，就是那个人子的意象。在那里呢，我们看到非常丰富的有关基督的介绍，是基督论的论题了。第二章到第三章有七封信，是很令人感到受提醒鼓励的。这里呢，明显跟教会有关了，可以是教会论的一个题材。当然提到教会也不只是二到三章，而是整卷启示录。四到五章是天庭上的敬拜，那么天庭上的敬拜当然是教会需要效法的敬拜了，但更重要的是，这里表达的是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的主权，他跟羔羊跟麒麟是怎么样同为神性的，都在第四到五章看见，是神观的题材。六到十一章有印有号在循环着，是描述这个世界在末世的时候经历的审判，经历的灾祸，那这当然跟末世观有关系了。那么十二到十三章那里出现的是一些与兽大征战的局面，那这里呢其实是一个宏观的世界观。十四到十六章有七个王的大灾难，又回到末世的情况去了，介绍神在末世的审判，末世的情景，是末世观的题材。十七章到十八章看到巴比伦的倾倒，那巴比伦的倾倒呢，当然是审判呢，也是对世界的一种的描述，所以是世界观的题材呢。最后在十九到二十二章是终末的新天地，那么新天地当然是我们基督徒所盼望的末世了。那我们就从第一章开始看起。那么第一章很丰富的是对基督的描述，那我跟你看大概三处经文吧。第一章的第五节问安的时候，作者说，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 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那单从这个问安，这个提到耶稣的这个长长的句子呢，已经看到作者如何描述耶稣的身份跟工作。他是君王，他是元首，他的工作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的。这是有什么作用呢？是鼓励读者那些跟随他的也至死忠心做见证。见证是启示录的一个主题。那往后呢，第一章呢，当然是人子的意象了。其实启示录有四个重要的意象啊，从第一章开始是人子的意象，在拔摩岛。第四章又有意象是在天上的。第十七章又有意象是在旷野中的。第二十一章又有意象是在高大的山上的。现在看第一个意象，第一章的十二节，约翰转过身来，看见七个金灯台，七个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好，那我跳到第十六节去读哈，他右手拿着七升，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好，看到这样的人子的意象，你会觉得他是蛮有君王的威势的，是一个审判者的形象。他右手拿着七升七灯台，表示他是君主，他是掌握着这七个金台的，就是教会。教会呢，是这一位君主的从属的子民。往下，第二到三章有七封信，每封信的开头都看到基督的自称，而每一个自称呢，都是从人子的意象的描述那里呢抽出来的。这里呢，耶稣就好像旧约的立约的言语这样说：“我是你的神，你是我的子民。”这样子的自我表白。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的信其实是用立约的语言来写成的，当中有立约形式的一些训令，若不悔改就有审判了，得胜的主就赏赐各样末世的祝福，这样带警告的带应许的说话，描写出耶稣基督与教会一种的关系，其实是一种立约的关系，就好像旧约的以色列人跟神的关系一样。从第一章已经看到那么丰富的关于基督的描写呢，如果看完整卷启示录呢，我们还有很多时间才讲完。不过我跟你多看一处的经文，就是第四到五章的经文，那里呢是第二个意象了。约翰被带到天上去，看到那座宝座的意象。从启示录的结构看来，这天上的一幕呢，是全书的一个关键。因为从这儿开始呢，就带出往后所叙述的很多个循环的末世的事件。在这里呢，耶稣是像被杀过的羔羊，他站立在众长老的中间，这是第五章的第六节，那里表示他已经复活了，已经升天了，在做宝座的天庭那里。他是羔羊，显出他是救主的角色，为百姓死，救赎他们的罪，使他们离开苦困。总的来说呢，四到五章介绍耶稣为羔羊呢，是有两个面貌的，一个是耶稣是弥赛亚，好像君王在这个末世征战中带领他的子民呢坚忍到底。原来在那个背景的当中呢，羔羊呢不但是为我们留学的羔羊，而是两月之间犹太人对弥赛亚的一个称号。羔羊是弥赛亚的话，那羔羊切开那七个印，四匹马跑出来，代表在末世发生的灾难当中，耶稣弥赛亚是掌权的。所以第五章第五节那里，那长老说不要哭，那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经得胜，得以展开那书卷，切开那七印。所以这羔羊呢，是一个得胜的形象。 这里的基督论呢，是一种的征战的基督论。那另一个面貌呢，他也是逾越节的羔羊，因为他也是流血为他的子民赎罪了。所以到了第五章第九节那里呢，就出现一首赞美歌，你配拿书卷，配切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那启示录就是这样用图画的方式来表达耶稣的身份，一方面是基督，另一方面他是为人死的那位救主。那所以往后呢，在第五章的结束的时候，有更多的一首歌，是很多的数目千千万万的赞美歌。第五章十二节那里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耶稣得到的赞美是第十三节说，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做宝座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读到这儿，我们就想起以弗所说那些高次的基督论，这里启示录跟那里呢是非常相似一致的。好，看完了基督论，我们也看一下神是怎么样一位神。其实在天庭那一幕呢，我们已经看到神是那位坐宝座的神。第四章的第二节，约翰看到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那就是神了，他是没有样式给我们看见的。第四章为神描述的是他显现的情况，第五节有闪电、声音、雷轰在宝座中发出，这是从旧约以来的神显现的现象。耶稣得的赞美是救赎主的赞美，那神在第四章得到的赞美是哪一种的赞美呢？请看第四章的十一节，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那总括第四到五章呢，是赞美神的创造，赞美耶稣的救赎。好，那我们就总括一下启示录在这里表达的神观是怎么样。单从第四到五章呢，已经可以看到神的主权，他是做宝座的。那往后发生的事，可以是说地上的事取决于天上的神。而这一位神呢，也给我们看到是有三位的。在第四到五章呢，我们看到有羔羊跟七灵一起来管制这个世界，掌握这个历史的进程。那我们也看到神跟基督一样是在天庭受着一切受造之物的敬拜的，所以这里描述的是神的荣耀。那当然也有主权呢，四到五章是启示录往后的内容的一个关键，一个开头，表示三位一体的神呢，其实在掌管着这世界的历史。还有一个神观的论题呢，被人称为神义的，就是神的公义有彰显出来吗？那么启示录描述在灾难中神会完成最终的救赎跟施下最终的审判，令蒙冤的会得到拯救，这是神义的表达。还有一点是神的永恒，其实在启示录的开头末了有几节都是说神是首先的末后的，他是阿拉法俄梅加，初与终，这样的经节呢，从开头结尾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整体来说，启示录的基督论神观的丰富是毋庸置疑的。那么另外一点呢，是他所说的教会了， 启示录透过七封信已经给教会很具体的提醒，更丰富的是启示录里面很多的人物，有24位长老啦，144,000人啦，有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很多人，妇人和他的儿女，12个支派，12个使徒等等。这么多的人在整卷书的意象里面呢，在做什么？在敬拜，在见证，也在受苦，在征战，也在得胜。我最喜欢的一节是14章4节，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这是教会。那除了有那么多的人物之外呢，我把它总括，其实启示录从天上看到地上，看到教会是末世的圣殿。启示录把教会看为金灯台，设置在天地的之间，承担着见证的使命。其实金灯台源自旧约撒加利亚书第4章1到6节，那里呢是讲到圣殿的重建，而启示录在这里引用呢，是让我们看到教会方面的参与。旧约重建的是圣殿，那么新约教会是在天地的之间重建神的圣殿。这是末后的圣殿，是各国各族各民各方的人都可以去敬拜的圣殿。那如果教会能够从启示录的观点看这样的使命，那我们会觉得很有动力。我们活在地上如同活在天上，活在今生就已经知道末世的目的了。所以具体来说，教会的使命是敬拜上帝，听他的话，也忍受今生的苦难，不想逼迫妥协，不为引诱动心，好好的把这个末世的圣殿建造起来。启示录怎么样看这个世界？看到很多二元的情况。这世界是分为敬拜天上做宝座的和跟从地上君王住在地上的人的，分两堆。而这背后呢，其实是属灵的征战。在神那一边呢，是天庭的三位一体的上帝，有天使跟他的子民在这个末世征战，与他对抗的是撒旦。他的队伍在12到13章表达的比较清楚，就是龙跟两只兽。他不但逼迫地上的神的子民，他也营造一个世界是引诱他们的。所以第18章有巴比伦大淫妇，其实代表世上的荣华富贵，却是隐藏着撒旦的暴力的。启示录讲到末世，就是在这场属灵征战下发生的种种的情节。那关于末世观，我们就不必在这里详细的说明了，因为阐释的方式还有很多，那个时间表是比较难定夺的。不过肯定的是，到了启示录最后的2章，我们就看到末世在建造的圣殿终于完成了，那是个新天新地，当中有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而神的帐幕在人间。那希望我们信神的人能够坚持到那一天，与神永永远远在一起。